係俾我感覺係好温暖，亦都係好優雅嘅。咁變咗我哋男士們、兄弟們都增光不少嚇。你就係太陽，我哋就係月亮。今晚我一定有好湯飲噶啦！我哋今日繼續睇士師記。我哋首先起立一齊讀神嘅話語。我哋睇第二章，神嘅話語係咁樣講嘅：耶和華興起士師，士師就拯救他們，脫離搶奪他們人的手。他們卻不聽從士師，卻隨從叩拜別神，行了邪淫，速速地偏離他們列祖所行的道，不如他們。耶和華為他們興起士師，就與那士師同在。士師在世的日期止，耶和華拯救他們脫離仇敵的手。他們又受欺壓，又就哀聲嘆氣。所以耶和華後悔了，及至士師死後，他們就轉去行惡，比他們列祖更甚，去侍奉叩拜別神，總不斷絕等等的惡行。於是耶和華的怒去向以色列人發作，他說：因這民違背我吩咐他們列祖所守的約，不聽從我的話，所以約書亞死的時候所剩下的國族，我必不再從他們面前趕出，為要藉此試驗以色列人，看他們肯照他們列祖緊守遵行我的道不肯。這樣耶和華留下國族，不將他們速速趕出，有沒有交付約書亞的手？願神祝福他的話語。大家請坐。我相信大家都聽過呢句成語，愚公移山，都聽過了。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成语背后一个寓言的故事，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呢？我以前都没有去留意的，但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神的信息，用这个例子，我专门去查一下背后这个寓言的故事是什么来的。原来中国有一个年纪好大嘅老翁，咁啊称呼佢叫做愚翁。佢住喺北国嘅中国嘅北方面，好北啊，中国嘅北方面啊。咁咧就系佢嘅屋系向南嘅，咁啊打开个门，打开个窗向南，刚刚好有两座大山。两座大山，一座山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黄母山。哇！你睇下呢个景，真系太行山同黄母山啊，黄母山嘅。你睇下系咪好高噶？有条公路咁样行噶，哇！有电缆上去噶，好高嘅山喎。哇！呢个愚公打开个门，打开个窗，睇到两座山，好煞景啊，睇唔到嘢，遮住晒，于是把火。有日佢就开家庭会议，召集佢个家人入嚟。佢话阻住晒风景，不如我哋把两座山去铲平佢。嗰个太太话：喂，你咁老又瘦猛猛，点可以把呢个山铲到佢啊？但系愚公的起心肝话一定要。最后选了三个大只的子孙，跟他一起日日就去铲山，铲下来的泥呢搬去这个在天津对面有个渤海的，记不记得？把这个山的泥土堆去这个填海。隔离呢有个智翁，村另外一个村有个智翁，听闻有这个人走去掘山，於是走嚟睇下，到底喺度搞啲乜嘢？去到之後，睇到四個人喺度掘泥。哇！你咁蠢噶？呢個山咁大，兩個山你點可以掘到嘅呢？愚公就望住佢，哇！山冇錯係咁高，但唔會再長高啦。但我唔同啊， 我掘山，死咗之后有我个仔去掘啦。我仔掘完死咗之后有我个孙去掘啦。孙死咗有个室去掘啦。永无止境，总有一日两座山俾我可以掘到平晒嘅。哇！土地神一听到，有冇搞错啊？两个山俾佢整平喎，马上派两个大力士。那些大力士神啊，一个抬一个把这两座山移去第一道，第二道。这个故事你知不知道给谁用啊？1945年给毛泽东用。毛泽东他起革命，他说我们中国人民有两座大山，一个就是大帝国主义的大山，另外是什么？封建主义的大山，我们要铲平他。于是下定决心去铲平他。有没有智翁来跟他说，杀了他先说。1949年我们知道共产党当政，毛泽东做共产党的主席，统治中国，继续说要打倒铲平这两个山，帝国主义要铲平他，封建主义要铲平他。但是过了一段时期，见到不对路，那些人开始走向阶级主义，亦都开始有些疏懒。于是他有一种新的理论出来，为了新一代不要忘记革命，所以一定要时刻的要搞运动，要铲除时刻的反革命。于是1966年有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差不多10年的时间，一场革命完了又革命。历史学家统计过，大概有3500个中国人被清算，其中有多过100万人受害而死，另外有8万人，起码有另外100万人受到清算残害，终身残废。毛泽东在中国的历史里面，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写了一页血腥腥的历史。毛泽东写了一页血腥腥的历史，但是他对愚公移山这个成语那个破绽、那个缺口，还有看到人类人性的改变，再看到人类很容易忘记历史那种性格，是有他的独见的。记得上个礼拜我跟大家看《史诗记》第一章，新的一代进入迦南，已经开始妥协，已经开始部分的顺从神，亦都已经有这个破绽裂口的开始，离弃神。看到新一代和旧一代已经不同了，完全不同。今天我们可以看得到，当裂口一开的话，跟着就完全打开，洪水就泛滥整地，道德的败坏是道道绝顶，淹没全个以色列人民族，对我们来说一个境界。今天我们行走基督徒的路程，当我们得到救赎之后，一个新开始。但是很容易裂口一开，再重新掌管我们生命的王权的时间，我们会忘却神，离弃神。所以史诗记是一个好的警惕，并我们认真去认识。史诗记第二章是可以讲到，是整本史诗记一个总括来的。第二章首先开始是什么呢？神 的使者，耶和华的使者，从吉格上到波金，对以色列人讲说话。耶和华的使者到底是谁呢？ The angel of the Lord 是到底是谁呢？从这段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得到，也都可以知道耶和华使者是谁来的。首先他讲说话，他用第一人身代名词 I 我，然后他讲的那个内容是什么？他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所起誓的应许之地，即是说他是带领以色列人从为奴之地埃及去到应许之地的。谁个带领啊？耶和华。耶和华的使者就是耶和华自己来的。然后这里说耶和华使者从吉格上到波金，吉格的地方是对以色列人很有渊源的，很重要的。记不记得吉格的地方是什么的地方？当约书亚带以色列人渡过了约旦河之后，第一件事情做什么呢？就是当以色列人过这个约旦河的时候，十二个支派，每个支派都要执一个大石，然后去到吉格的地方，将十二个大石堆埋一起，堆埋一起，成了一个纪念碑。纪念什么呢？就是他们现在转向以色列人民族的新的一页，现在已经入了应许之地。而且在吉格的地方，神的使者耶和华使者亦都亲自向约书亚显现。那次的显现是什么呢？原来进到迦南之地第一个城市，他们要占据的，神应许他们的，就是耶利哥城。耶利哥城那时候是当时的文化是其中一个最丰富的最发达的文化的地方来的，足有很坚固的围墙，很深厚的围墙来的。记不记得我们讲士师记是几时的时代？青铜末期的时代，铁器时代的开始，对不对？以色列人是民族来的，不是打仗的，用器皿还是青铜时代的，不懂打仗。他们打仗用什么？用石头，用棍的。但是耶利哥城人已经文化去到铁器时代了。但是耶和华使者怎样向以色列人显现？他说耶利哥城一定是要给你们的，是一个喜讯来的。但是这次耶和华使者从吉格向以色列人讲说话，不是带来喜讯，而是带来警告。耶和华使者神自己用着人的形象向神向人显现。我们读神学的有个字就 Theophany， 就神亲自向人显现，用人身向人显现。作的警告是什么呢？首先要他要以色列人记得他以前跟以色列人说什么。他说你们也不可与借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有两样东西很重要，第一，不可以跟迦南人一起立约讲和；第二，他们所信的所敬拜的偶像，他们所有的祭坛要全部拆毁。但是以色列人第一章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已经有这个决裂缝开始了。记不记得他们没有把迦南人完全赶走，有些迦南人住在他们中间，记不记得住在中间的时候怎样可以让他们住在中间？叫他们做苦役，是不是？这就讲和了嘛，不赶走他们，不杀尽赶绝嘛，是不是？所以已经裂缝开始了。但是神怎样跟他说？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我们特别留意神怎样讲说话的口气。What's the attitude? What is the tone? 口气是什么？为何这样行呢？在座都是很多做父亲做母亲的。 仔女有時唔聽話，話明俾佢聽唔可以咁樣做，做嘅要罰嘅。仔或者女真正一意孤行唔聽話，你第一句説話你點樣講？好心痛嘅咁樣同佢講，仔啊，你點解咁樣做啊？係咪咁樣啊？個心態，仔啊，你點解咁樣做啊？我唔係想罰你嘅。你咁样做，使到我好心痛嘅。慈悲仁爱嘅父神就讲呢句说话：为何这样行呢？我哋总要认识呢位充满恩典慈爱，同时亦都系圣洁公义嘅真神。喺呢段警告嘅说话，神亦都向以色列人做了两个很重要的宣言。第一是什么呢？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这个什么约呢？就是神同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当神同亚伯拉罕立的约是无条件的约，就是神在亚伯拉罕的约里面应许亚伯拉罕和子孙一切的应许都要实现的。无论以色列人怎样违背这个约，神都要完全的承诺他所一切应许在亚伯拉罕之约里面的应许。看到吗？神是一个永远不会改变的真神。 God, our God is an immutable God， 不会改变的。我哋人会改变我哋嘅心思意念。有啲人同外妻结婚三四十年，到到老啦都会离婚。神唔会，神同亚伯拉罕所立嘅约，永远佢要成全。人堕落唔会改变佢嘅主意。对你我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对神嘅认识。一个不会改变的真神。今天你我已经得救，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然后他第二个宣言是什么呢？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必作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作你们的网罗。刚才我讲到神是怎样呢？是充满恩典和慈爱的，他亦都是公义的，亦都是圣洁的。所以一个慈父，他一定要管教他的子民。他的管教不是去惩罚，而是要更正，要教导。所以他说，你们的敌人，我不会赶他们出去，就好像你立下一些荆棘在那督你一样。哇，当那些以色列人听到之后，他们怎样？就放声而哭，众人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表面上好像很凄凉，哭，表面上在那里献祭，但他们的哭声，他们的献祭，只不过懊悔神的管教，不是真正懊悔他们有罪。因为他们可以看，我们可以看得到他们循环不变的，变本加厉，每况愈下的，越来越离开神。但是另外有个例子，肋下的荆棘是一个好的例子。新约有个人物，你知道哪个人物曾经求神把他的刺，身上的刺，求三次将这个刺拿开？保罗啊。但是神怎样答他啊？耶稣基督怎样的？耶稣基督有没有把他的刺拿走？没有啊。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保罗接受。保罗嗰份赐永远冇离开佢，但系佢得到啲系乜嘢咧？第一，佢知道佢自己唔能够依靠自己，一切要依靠嗰位真神。神嘅恩典系够我哋用嘅。我哋人世间唔系天色常蓝，一定有苦难、困苦，但系神嘅恩典系够我哋用嘅。Paul was not self-sufficient. Paul was God-sufficient. 第一，第二系乜嘢咧？嗰根刺系神俾佢嘅。一日冇攞开，佢更加清楚知道神嘅恩典够佢用，亦都系知道神与佢同在，喺佢嘅生命入边。今日你我都系一样，当我哋受到苦楚、受到挑战嘅时间、有困境嘅时间，我可以话俾你听，神仍然喺你嘅生命入边。第二个经历，第三。耶稣基督话，在人的软弱显得完全。我们这班人都是无用的器皿来的。We are dirty vessels, 不值得神使用的。但神有时间就用这条刺，叫我们能够更加的可以得以完全，成为神有用的器皿。一个是好例子，保罗。另外一个失败的例子，你的选择是什么呢？仔细要去学下以色列人的失败到底去了哪里。好，我们现在看一看新一代和旧一代有什么不同呢？愚公移山，新一代和旧一代会有不同的。以色列人民族旧一代和新一代有什么不同呢？首先我们可以看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即是第一代百姓都侍奉耶和华。有几样东西我们要留意。第一，那些见耶和华，见啊是什么代表？亲历其境啊，有亲身的经历神啊。今天你我可能是怎样呢？知道神。我成日都会问你有没有经历神恩丰富恩典在你生命上面。大概70、80年的时间，有一位牧者写了一本书，和一套这个教导人怎样做一个好门徒，叫做 Experiencing God， 是不是经历神。上一代是经历神见到耶和华和所行的大事，大事大不是说很大的大，即是说我们人不能够所行的事，即是说神就是神来的。神是那位伟大的真神来的，是独一无二的真神的，可以行神事奇迹那位神来的。他是当神就是神，自己就是自己，人就是人。於是百姓都侍奉耶和華。新一代又是怎樣呢？未講新一代，我們再看一個好例子，就是約書亞。約書亞說正110歲就死了，將他葬在他地業的境內。約書亞代表第一代，神怎樣對待他呢？活到110歲。我们中国人讲长寿是神给我们的福气，是不是？他受到祝福，而且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神给他那个地，他可以死葬在那里，即是说神给了他的产业，世世代代都是给了他的，一个祝福来的。第一代敬畏耶和华，侍奉耶和华，当神是真神， 亲自经历神，受到神的祝福。第二代是怎样的？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那些人死了。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大事。有两个字不见了，第一个字见那个字是不是不见了？第二个字是怎样？所行的事，那个大事不见了，是不是？什么意思？不知道耶和华，你说他们会不会不知道耶和华？我相信他们是知道耶和华，一定听到爸爸妈妈跟他们讲以前神的作为，对不对？这里所讲不知道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就是不是亲自经历那种知道的耶和华，就是跟见耶和华和知道耶和华的不同。知道耶和华脑里面认识的古仔知识，但是没有亲自经历神，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他们已经不当那位神就是伟大的神，能够行神事奇迹的那位神。 No more, let God be God, let man be man。这句话是唐崇荣牧师讲的，我借用他讲，不当神是神，神跟人差不多，自足新一辈。第二，神给他们一切的恩典是理所当然的，生命的主宰再不是神来的，是新一代。我们再认识一下，再认识一下那些新一代为什么去到这个程度。我记得我在 Houston 读完了大学之后，我相信神有他的旨意，我很想来 Houston 找工作，道道门都关了，那就没法子，最后唯一间公司请过的就在 Delaware DuPont。 于是师母和我们两个人，那个师母仔女就搬去 Delaware 住。几十年以前 Delaware 的地方 Wilmington 就没有中国教会的，我们一路都在中国教会的，那有查经班都是讲国语的，那师母那时候开始讲国语了，那是不是神的安排呢？让他学多一种语言呢？那我虽然懂讲国语，但是能够更加畅通啲讲国语啦。咁我哋礼拜一定要聚集噶。咁刚好 Wilmington 去 Philadelphia 费城唔系太远啦。即系好似 Jacob 同 Esther 你哋从 San Antonio 嚟系咪啊？咁个几钟头都唔系算太远啦。我哋谂住 Philadelphia 都去参加下聚会。咁第一次去。咁嗰時冇網站㗎，你記得幾十年以前冇網站㗎。我讀大學嗰時仲用嗰啲卡啊，搞電腦㗎。咁但係聽到茶王葉寶咩就去到，就喺市中心有個中國教會。去到之後一睇，哇！用一個古老嘅教堂，呢啲古老嘅教堂多數好高㗎嘛，啱唔啱啊？黑掹掹嗰啲燈光好似黃㗎，你知唔知啊？坐低一睇。聚会时间，边啲人坐喺度聚会呢？大多数系年长者，同埋姊妹，同埋好细嘅细路。睇到有啲唔自在。做完咗聚会之后，冇人打招呼，亦唔好意思问，点解去到咁荒落嘅情景呢？于是自我解释。自我解释，可能新一代对属灵的事情再没什么兴趣了。几十年以前都会讲这些说话，何况现在呢？可能新一代已经被世俗的文化、世俗的观念、世俗的价值观已经开始同化。不知道是不是？我是这样想。这些同化是有个步级的， 有个补给。以色列人入咗迦南之地，被迦南化，系一个补给。三个补给，第一个补给系咩咧？首先去容忍世俗嘅文化、思想、价值观，甚至容忍一啲世俗嘅习惯。人人打麻雀，我有冇所谓啊？打卫生麻雀啫嘛，仲可以避免老人痴呆症添。其实你想避免老人痴呆症，我教你最好系咩啊？背圣经啊！你知唔知啊？我读神学院嗰阵时，年纪好大噶啦，已经系咪啊？所以咧，我就成日想训练自己去记嘢。咁啊，开始嗰阵时间已经开始有人请我有机会分享信息，所以我连嗰个讲章都唔写嘅，全部用晒记忆嚟去记晒佢。而家我虽然写讲章，但系我唔睇讲章嘅。训练记忆力，打麻雀不是说防老人痴呆症的方法来的，随波逐流，行世俗那种习惯。第二个步骤是什么呢？就开始猜疑，也都开始妥协神给我们的分配，神给我们的价值观念，也都开始慢慢疏远神。今个礼拜起唔到身，算啦。第二个礼拜先去聚会啦。今个礼拜唔想主日学唔紧要啊，老师咁闷。下一次主日学，老师讲得精彩啲，我先翻嚟啦。开始妥协，最后系完全接受世俗文化，直到系完全嘅投降。以色列人。新的一代就是这样经过这个三个步骤走入这个陷阱的。我们看看更加认识怎样走去这个陷阱。是不是神不警告他们？不是。早在未入迦南之地的前已经说得很清楚。申命记第七章。话俾佢哋听，教导佢哋，甚至一啲呢个叫做foreign policy 外交政策都教埋佢哋。外交政策教埋佢哋。第一，你哋入到去要杀尽赶绝，唔准同迦南人立任何嘅约。第二，不可以他们结亲，即系仔女唔可以同嗰啲仔女通婚。第三，拆毁晒所有嘅祭坛、柱像、木偶、雕刻嘅偶像，全部拆毁晒。讲得好清楚，《申命记》第七章，当摩西未死之前，喺摩押平原嘅地方，指住两个山，喺《申命记》27、28章讲得好清楚。如果佢哋唔离弃神，如果佢哋遵守神俾佢哋嘅训诲，佢哋所得到嘅祝福系乜嘢？然后如果离弃神，他们会得到的受造咒助的是什么？讲得很清楚，未入迦南之地已经讲得清清楚楚。但是结局是怎样呢？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力。我特别把这个为恶之前有个 parenthesis， 有个那，是不是？原来原文希伯来文有个 definite article， be evil， 那为恶的事情是特别的，特别恶的事情来的。这恶事是什么？就去侍奉朱巴力。神藉着摩西给以色列人，是不是有十诫啊？记不得第一诫和第二诫是什么？第一诫，除我之外不可以有第二个神。第二个是怎样？不可以敬拜偶像。犯的是滔天大罪，有第二个神还要敬拜他们。 佢哋點樣淪落落去呢？佢哋犯罪去到邊個地步幾深呢？作者啊，好正嘅。如果大家對釋經學有啲認識或者係有興趣嘅，我以前就未講過，今日係講啲新嘢俾大家。跟住落嚟四節、十一、十二、十三、十一、十二、十三三節，講到係乜嘢呢？用一種作者用一種特別嘅題材，佢係用詩詞嘅題材寫，特別用首尾對句，英文叫做 chiasm， 首尾對句點樣首尾對句？即係頭嗰句同埋尾嗰句係對應嘅，係補足嘅。去侍奉朱巴力，去侍奉巴力和阿斯他錄，係咪對應㗎？同埋有少少補足㗎。中間就是四位列國的神離棄耶和華，去侍奉第啲神就離棄耶和華，去叩拜別神惹耶和華發怒。而中間嗰句咧係咩咧？就係、是、嗰個詩詞入邊嘅中心意思啦，就離棄耶和華他們列祖的神。佢哋嘅墮落嘅地步係咩咧？惹耶和華發怒。神为什么会嬲怒我们？其实他不是嬲怒我们，而是他嬲怒罪。今早我们是不是读罪啊？主学那段时间罪，神是绝对圣洁，所以他痛恨罪。虽然他爱罪人，但是痛恨罪，所以他嬲怒我们的罪，以致我们同神失去那种的交通，离弃耶和华。是乜嘢呢？点解会离弃耶和华？因为我哋已经忘记咗神俾我哋一切嘅恩典。神救赎嘅恩典系最大嘅恩典嚟嘅，系无限嘅恩典，系丰盛救赎嘅恩典嚟嘅。但系我哋可以忘恩负义，忘记，以致我哋会离弃耶和华。神明明话俾以色列人听十个诫命，前头两个诫命都系唔听神嘅话，以致佢哋系侍奉巴力同埋亚斯塔。到底巴力同埋阿斯他录系咩神嚟嘅咧？佢哋唔系净系敬拜一啲神，而系可以讲有人类历史入边最卑耻嘅、最卑贱嘅去拜，就系巴力同埋阿斯他录。点解咁讲咧？原来迦南人佢哋系多神主义，信好多神。喺多神入边有个神阿头叫做 El。L 入面有七十多个的后裔，其中一个就是 Bel 巴力。巴力呢后来就是代替了 L。巴力神是什么呢？就是风神和雨神。以色列人是为农的，他们虽然牧养羊群，但是都要有草，草要有水的，是不是要有水的？而阿斯塔洛是什么？是一个女神来的。这个女神就是代表爱，爱神也都是代表富裕或者是盛产 Fertility Goddess。 你知道迦南人他们敬拜神的方式是学似他们认为这些偶像、这些神会所做的事，即是有样学样。为什么他们的敬拜是这么卑贱？人类历史里面最没有道德的是什么呢？原来信徒去到那些殿啊，去敬拜啊，殿里面有很多祭司啊，有女祭司、男祭司的。去到敬拜的信徒是什么呢？就是跟男祭司、女祭司是犯奸淫啊。男的信徒跟女的祭司行奸淫，甚至于跟男的祭司都行奸淫，同性恋都有。女的信徒都是一样，跟男的祭司行奸淫，跟女的祭司行奸淫。不只是这样，还有是什么呢？醉酒做出一切犯奸淫不可思议的行为，还有使儿女惊火，用他们的儿女作为祭物献给巴力阿斯塔罗。所以在人类历史里面最不道德、最卑贱的 神嚟嘅，而以色列人竟然去咁样做。哇！你听到呢度，睇到呢度，你心入边对神嚟讲，觉得神真系凄凉啦，神真系啊！咁好嘅慈父会受到呢啲咁嘅对待。我相信下面故事在座好多人都听过唔同但差唔多一样啲故事。有一个年轻美貌嘅女士，聪明，好聪明，读书好叻，做嘢好能干，充满前程无限。認識到一个男仔，大学里面男仔是读医的，两个人相爱以致结婚，读医学好多钱的，是不是很长的时间？那个女士愿意放弃自己的学业，愿意放弃自己的前程，供养丈夫读医学。读医学首先你要读了一个普通学士学位，然后入医学院，读完了医学院还要实习 intern， 跟住是 residence， 很长的时间。到他做完了 residence 之后，想住那天可以大家庆祝，是他们生命的开始一个新的一页，是一个好转的一页。回到家，丈夫跟他说，我要同你离婚，因为已经找到一个新的女朋友做我的太太。如果那个女士是你的女儿，你就碾死那个人了。你会不会碾死她？我就差不多要碾死她了。是不是为你那个女不值？是不是？为什么忘恩负义？但你看到以色列人的情形怎样？神叫他们在围炉之地领他们出来救赎他们，是不是？还有准备这么正的应许之地给他们，流奶乳蜜的地方，是不是？一入了去享受了，神啊，拜拜啊！神是圣洁公义的，他要管教他的儿女，他的管教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又将他们付于四位仇敌的手中，就是用迦南人作为他们的那根刺荆棘，在他肋下督住他，管教他们。但是以色列人一受到管教之后，就哀痛向神祈求，于是神宽待他们，立了士师。神兴起士师，士师是什么职位呢？没错，士师他们会做一些轻微的管理民事，或者是做法官，但是主要角色是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仇敌手中。另外他们是军事的领袖，另外他们应该是做属灵的领袖。但很可惜，很多这些士师他们都是有属灵的低落，也都有离弃神的时间。其中大家都听过参孙那位士师，是不是？将来我们会读到。有十三个士师，有十二个男士师，一个女士师，可以分为大和小的士师，即有大先知和小先知，是不是？不是一个大只一点，一个是瘦一点，好像我这样，不是，而是圣经的记载，那个经文记载大与小。大的底波拉 Deborah， 是不是？参孙，是不是？基甸。细的第三章有一节经文就讲一个士师 Shamga， 三家第十节 陀拉，是不是？第十章有两节讲到陀拉，所以这是大小的士师。 我哋可以睇得到，当以色列人佢哋哀哭求神救赎嘅时间，神仍然系用恩典慈爱对待佢哋嘅。但好可惜，十三个士师一直咁样，一直咁样，神恩典对待佢，爱对待佢，以色列人就好似嗰个忘恩负义嗰个男士一样。咁样去对待神嘅，然后神最终点样同佢哋讲？我必不再从他们面前赶出，为要藉此试验以色列人。本嚟兴起士师，准备系赶走晒嗰啲敌人嘅，但一次犯完又一次，神又话 ：No， 我唔会再赶走晒你哋嘅敌人。就会继续与你们一起，为这样要去试验以色列人。我们看得到以色列人同化的光景是怎样。我们中国人有句话，金玉在其外，是不是败水在其中，是不是是不是这样说？差不多了，外面很正，是不是？里面是坏的，对不对？有时你看那些橙就是这样，是不是？哇！出面好靓，系咪啊？入边啊冇水嘅，干嘅，或者系直情霉烂嘅。西瓜最容易一斩落去，哇！烂嘅。以色列人唔系啊，出面又衰，入边都衰啊。点解我可以咁样讲啊？第一，原本佢哋要赶走晒所有嘅迦南人，而家唔系，身体仍然住喺迦南人之中，系咪外表啊？系咪啊？肉身上 physically 住喺迦南入边。是邪恶的外邦人入面。第二是什么呢？神明明叫他们不可以通婚的，啱唔啱？开始有通婚 ,socially, 都是与他们同化。第三，属灵上面亦都是完全被同化。因为他们敬拜巴力，敬拜阿斯塔罗。spiritually, corruption also。最后我们可以看得到，本来神给以色列人有些律法，甚至他们生活习惯都教导他们要他们分别为圣。律法的功用就是说你们要分别为圣，连生活习惯都不要似迦南人，穿的衣服吃的东西都要不同的，分别为圣。但是以色列人已经不是做被选的族类，再不是君尊的祭司，再不是圣洁的国度，不是再属神的子民。这个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形容你和我，我们也都是被神选择，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本来以色列人去到迦南之地，是在这个两个大文化，一个就是米索波大米巴比伦文化，一个就是下面埃及的文化，两大文化中间的地方要做光做盐，但是竟然被同化，再不是做君尊的祭司了，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已经不是了。当人忘却了的神结局如何呢？大家有没有听到一个苏联人，他的名字叫做 Alexander Solzhenitsyn， 有没有听过？1970年他拿诺贝尔的文学奖，他是一个苏联苏俄人，是写书画剧家，也都是历史学家。1974年被苏俄政府踢走佢，放逐佢，要佢离开苏联，因为佢所写啲文章系同苏联共产政府系有冲突，所以被放逐。1974年离开，离开咗之后就嚟到西方国家，住喺美国有一段好长嘅时间，住喺 Vermont， 比较冻啲地方吓，苏联冻啊嘛，唔会住喺 Texas 嘅。 Keep in mind， 住咗二十年，1994年，蘇聯政府開始開放，於是佢翻翻去蘇聯嗰度住，死嘅時間係2008年死嘅。佢放逐嚟到美國，嚟到西方，受到好多人嘅尊敬，於是請佢有講好多嘅講座，好多嘅講座。他有一次在讲座里面，他是作这样的分享的。他说他小的时间听到一些老人家说，为什么苏俄政府在那段时间那些人民这么凄凉这么凄惨呢？老人家的决论，即是结论是什么呢？就是人忘却神，人已经忘记了神。他明白是什么一回事。到出来美国之后，他开始看很多书，特别是当时的时代那些历史书，亦都是亲自的去访问一些在那个时代那些人，访问他们的经历，访问他们的想法是什么。他总共写了8本书关于这段时间的历史。这段时间的历史是苏联可以说最沉夺、最沉痛的一段历史来。当史太林当政的时间，历史学家估计有4000万 40 million people 在集中营清算里面被放逐去西伯利亚做苦工，4000万人受死，比文化大革命重要厉害，最沉痛。Socialism 做完晒一切所有嘅研究之后，佢话：当我细个时间听到老人家所讲嘅说话，人离开神，这个结论是啱嘅。今日你我睇下美国，美国建国是基督教建国，睇下美国嘅法律，美国嘅 constitution 你就可以睇得到，个美国一日越嚟越离开神，不可想象，不可想象。再看看我们每个人，我们人生属灵的旅程应该怎样行走，你的选择想做旧一代还是做新一代？有时旧东西很棒的，学下旧东西，好像我喜欢听 Oldies， 但是有没有人听过 The Rose？如果再提醒你去听一下，一定上网拿了那个歌词先。不要离弃神，当我们忘却神，后果不堪。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实在感恩，给我们看得到以色列人的历史史书记300多年里面那种痛苦，是他们自招的，因为他们觉得自足，因为他们把你给我们的恩典视为是应该的，因为他们再不把他们的生命的王权给过你，忘记了你给我们的吩咐，你的话语抛弃在我们书架上面。求主你怜悯我们，求主你叫我们每日都是新的一日，都是新鲜，亦都是充满喜乐平安盼望的一日，真正能够活出你给我们应许丰盛的生命。求主你就是洁净我们，甚至如果你要用刺来点醒我们成为你有用的器皿，求主你就成全，因为你的恩典是够用的。我们这样祈求 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